伟大古书《地藏菩萨》。
书接上回，话说大长者子福业深厚，竟生活在佛的正法时代。当时那尊佛狮子奋训具足万恨如来还没有入涅盘，还生活在人世间，就像20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生活在印度的世间一样，所以大长者子才有机会接触佛。要知道佛有三身，三种身体，法身、报身和应身。其实佛的三身实际上只有一个法身，应报二身全是佛修功积德自在得来的报应啊。佛的法身和报身我们凡夫无法见到，就是佛的应化身也需要具足善根福德因缘方可见到。大长者子所见到的狮子奋训具足万恨如来就是佛的应化身，因为佛诸恶都断尽了，众德都圆满了，所以佛有32相80种好，任你如何高明的画家也画不出佛的庄严与美好。大长者子一见狮子奋训具足万恨如来的身体相貌光明美好至极，心生敬仰，非常羡慕，这叫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大长者子福业深厚，智慧高，他得10种福德都达标，审美的眼光更是独到，爱美的行为甚是高超，他见狮子奋训具足万恨如来身相美好，心起波涛，满怀深深崇仰来请教，尊佛祖大慈大悲慈妙招，如何才能得您这庄严相貌，也不枉老朽我人间走一遭，狮子奋训具足万恨如来微微含笑说了声正此身有一招，普度一切众生赔福报，断恶修善要记牢啊，
这大长者子不愧是10种福业都具足的君子，他的学识和眼光的确不一般，就连爱美的行动都如此的高明，居然向佛来咨询美丽方法。要知道佛可是美容的资深专家，要是没有智慧眼光的人去请教那些美容院的大师，那可就惨了。他准告诉你去皱拉皮，瘦身隆鼻， 最后能把你整的连你的亲娘都认不出来你。正是大长者子的聪明智慧，使他踏上一条最正确的美容途径，获得一个最权威的科学美容方法。狮子奋训具足万恨，如来告诉他，欲正此身不难，须断恶修善，普度一切众生，待诸恶断尽，众德圆满，就可获得这千种福业所庄严的身相了。诸位爱美的朋友们，请您千万记住佛说的这个科学美容秘方。要知道，最好的美容师就是我们自己的善心。心善不但可以延年益寿，气血畅通，还可以令面容秀美。民间有句古话说，相随心变，善能使鬼变成人，恶能使人变成鬼。此话千真万确，古今中外这种相随心变的例子太多了，我随便举两个。从前有位雕塑家，他发现自己原本不错的相貌变得越来越丑陋可怕，他遍访名医均无办法来改善他那满脸的横肉、凶神恶煞般的相貌，他很愁苦。有一次，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游历一座佛教的寺院，就把自己的苦衷告诉了寺院的长老。长老说，我可以治好你的病，不过你得先为我做点事，为我们寺院雕塑几尊神态各异的观音像。雕塑家接受了这个条件，在塑造的过程当中，他不断研究琢磨观世音菩萨慈祥善良圣洁的德行言表，不断模拟观世音菩萨的心态和神情，几乎达到了忘我的程度。半年后，当他把工作完成的时候，他惊喜地发现自己的相貌已经变得神清气朗、端正庄严了。他感谢长老治好他的病，长老说，不，是你自己治好的。此时雕塑家才悟出自己变丑陋的原因，原来在过去的两年中，他一直雕塑夜叉和魔鬼。我们看这心态对相貌的影响多大。欧洲也有个非常有名的故事，有一位艺术家想画一幅耶稣画像，由于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代表着神圣的形象，应该画得庄严，所以他到处去寻找一位相貌很好的人来做模特。经过努力，终于找到了合适的人选，画成了这幅千古佳作，受到举世的赞叹。过了几年，有人提议说，光有这幅惟妙惟肖的耶稣画像还不够体现耶稣的伟大，如果再画一张魔鬼撒旦的像和他相比照，那效果会更好。可是这面貌像魔鬼一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呢？最后啊，在一个监狱里找到一个囚犯做参照，当画家为他画像的时候，这囚犯突然掩面哭泣。画家很纳闷，说，你怎么哭了？这囚犯说，我是触景生情，忍不住悲伤才哭的。几年前我也曾做您的模特，想不到数年后，当我再次遇到您，人生的境遇却完全两样。原来这囚犯就是当年充当耶稣画像的模特。画家一听大吃一惊，那你的相貌怎么变得如此丑陋啊？囚犯就把事实真相说了出来。当年他得到那笔模特奖金后，吃喝嫖赌，坏事做尽，冲破了道德法律双重底线，就坐进了牢狱，这相貌就变得如此的可怕了。这两个故事都是相随心变的有力注脚。华严经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我们的心 就是善画的画家，能画出种种的图案来，心中心闲求圣，自然会浮现出圣贤的风貌，心如凶神恶煞，面貌就像魔鬼一样的可怕。为什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见到有一些五官虽漂亮但看上去并不美的人呢？就是因为他们缺少心善的内涵呢。所以希望爱美的朋友们首先要美化自己的内心呢。有漂亮的内心，才有漂亮的外表，才会有五福具足的命运。要知道，爱心是美容霜，感恩心是健身丸，慈悲心是解毒散。有了这三颗心，管保您身心和谐，相貌庄严，您的人生也一定能幸福美满。单说大长者子，为获得像佛一样庄严美好的身相，立即就从内心深处发下誓愿，说：我今尽未来计，不可计劫，唯是最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什么意思？就是说，从今天起，我将用自己未来无限的时间，千方百计为一切众生消除罪业，解脱苦恼，待一切众生的罪苦灭尽后，我再来成佛。这就是众生度尽方正菩提这句名言的来历，也是地藏王菩萨在因地当中的一段经历。大长者子的悲心切愿感人至深，我们再听听地藏王菩萨示现小国王时候的以德治国，也是人神共亲。小国王的故事发生在更为久远的年代里，地藏经称其为无量阿僧祇那由他不可说劫。劫的时间本来就很长很长，再加上个阿僧祇，那就更长了。阿僧祇劫是印度梵文，我们叫它无量数，这个数目之大不是我们凡夫能够想得出算得出的，所以我们称它不可说尽的劫数。以前那个时候有一尊佛叫一切智成就如来，这尊佛在没有出家之前曾是一个小国的国王，他与邻国的国王是好朋友，这两个国王志同道合，都认为法律并不是万能的，要想根本杜绝人类精神家园的迷失，关键还在道德教育。所以这两个国王非常崇尚以德治国，不但大力宣传推广道德教育，而且还能以身作则，力行实善，培养自己崇高的君德，来给他们国家的人民做榜样。要知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所谓上行下效，所以他们国家的国民都能自觉自愿地断恶修善，致使他们的国家祥和安宁，繁荣昌盛。可是他们邻国有些国家没有善法的教导，人民都不懂得因果，奸淫抢夺，杀人放火，无恶不作，那样的国家几乎就成了弱肉强食的大动物园了。这两个国王对那些造罪将受苦报的人民非常的怜悯，决定要以种种方便之法来度化他们。这两个国王在慈悲心的驱动下各自发出了宏大的誓愿。一个国王说：愿我早日成就佛道，来度脱这些罪苦众生，我要把他们都度脱轮回，转生善道，一个也不剩。而另一个国王却发愿说：我若不先度尽这些造罪受苦的众生，让他们都得到安乐，成就佛道，我就誓不成佛。
法缘有两种，两种是 不相同，一种是佛的发愿早把菩提证，然后再普度众生出火坑，一种是菩萨发愿先为众生把苦痛，度尽众生再把佛果成，两种发愿两种心境，俱都是慈悲心中智慧生。要知道学佛发愿事关重，就像那世人立志一般同，人生无志向，目标不确定，盲目努力一事无成。学佛发愿最有大功用，愿为先导能引动心性，大成就要靠大愿来保证，大果出自大心中。发愿要先成佛的国王，最终果然登佛境，一切至诚就如来就是他的名。发愿要先度众生的国王，千古人称颂，他就是大愿地藏，美名真龙苍穹。
诸位，学佛能不能有成就，关键在发愿，因为一切修行都是以愿为先导，发愿的大小取决于心量的宽广和狭裂，大果出于大因，心量大成就就大。您看那小国王发愿要成佛，结果真就成了佛，他就是一切智成就如来。还有那个邻国王发愿要度尽众生自己再成佛，结果他就在不眠不休的普度众生中成就了自己崇高无比的德行，拥有了不可思议的智慧神通，堪与佛的慧日光辉比美。他就是十方诸佛都赞叹的大愿地藏王菩萨。因为他的誓愿广大无边，所以他能在十方世界当中现出不可思议的伟大威神与慈悲力量，能替茫茫苦海众生一一解除困厄。因为他太慈爱太伟大了，所以只要我们一心称念他的名号，就能在他大爱光芒的照耀下获得无上温暖，让我们的福德智慧不断增长，圆满我们心中一切善愿。所以众生对他的崇敬也到了极点。因此学佛要想有大成就，一定要发大愿，只有量大功德才大。这两个国王的故事演出了学佛求道的两种发心，一种是急于解脱的小乘心愿，自己先解脱然后度众生；一种是佛菩萨的广大心愿，先度尽众生之后自己再成佛。无论哪种发心都能有大成就，但是如果你没有成佛的大志向，又没有利他的大心愿，只有自家一个小舞台，只想着眼前那点芝麻小事儿，什么孩子聪明媳妇儿漂亮老公提升血压下降，你连往生极乐世界都不敢想，就更别说成佛了。你不立大志就不会有大成就，也不会得大利益。所以学佛一定要向最上乘着眼。我们今天的学佛人应该再加上一条发心，那就是要求生极乐世界。如果能一心念佛求生极乐世界，纵然不求现实利益，现实利益也会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自然成就，这叫两不误。有一点我们大家要注意啊，虽然说学佛发愿最重要，但是除了发愿之外，行也很重要。你光有愿而没有行，七愿就会落空。如果光有行而没有愿，那七行就是盲行，不会有结果的。所以愿和行都很重要。 就像鸟的两个翅膀，缺一不可。在此，我想特别强调一点，那就是学佛有愿有行的同时，一定要有解，对佛法要有正确的理解。如果不懂佛法的宗旨而瞎行，就像一个人闭着眼睛开车上街乱闯，那容易遭遇车祸呀。你学佛首先要依正法生活，别今天冤亲债主来了，明天灾难到了，后天鬼叫门了。这不是佛法所说的自净其意，而是有碍于心灵净化。这么学佛不但不能解脱烦恼，还会增加烦恼，甚至还会给佛教添乱。单说这个林国王以其大爱无私之心，再次书写出地藏王菩萨众生度尽方正菩提的大智大勇大愿大行，使其无尽的菩萨行永远与日月共聚不朽的光辉。我们再听听婆罗门女的故事，更是能开启无数人的至诚孝心。地藏经上本来是把婆罗门女的故事记载在小国王的故事之前了，我为了作品的艺术效果，把这两个故事的顺序调换一下，这并不影响主题思想。婆罗门女的故事也是发生在过去极其遥远的年代里，那个时候地藏王菩萨曾是一位婆罗门种族的女子。婆罗门是印度四种社会阶级制度中最高的一个贵族阶级，最具势力。这位婆罗门女的父亲叫施罗善县，母亲叫月地利。婆罗门女虽然出生于贵族家庭，但她一点也没有贵族小姐的脾气，她宅心仁厚，谦卑有礼，侍母尽孝，待人和气，是当时一位远近闻名的道德模范。古人有句话叫道高龙虎符，德重鬼神亲。一个人的道行高深，能降服蛟龙，震慑猛虎。古籍中记载许多得道高僧降龙伏虎，收龙虎为徒的故事。他们降龙伏虎的遗址有的至今还存在。一个人的德行厚重，就能令鬼神亲近而加以保护。这位婆罗门女因为道德修养好，对父母非常孝顺，素缚积的深厚，所以她行住坐卧的时候都有天神来专门保护她，很让人羡慕啊。看来积德行善就有天神保护，那作恶多端就有凶神恶煞盯着啊。婆罗门女生活的时代虽有一尊佛叫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但这尊佛已经入涅槃不在人世了，所以婆罗门女生活的时代属于佛法的相法时代，就跟我们今天的末法时代差不多，只有佛教的寺院、佛像、宝塔、经书和出家人存在。但婆罗门女自幼就对佛法很恭敬，她一见到寺院就欢喜，一见到宝塔佛像就虔诚跪拜，见到出家人就恭敬地布施财物和饮食，一见到经书啊，经常是爱不释手，聚精会神地读诵。可是她的母亲月地利就跟他大不相同了，因为他们婆罗门这个贵族阶级都自认为自己是梵天的后裔，掌握着神权，他们掌握着神和人的沟通特权，能占卜祸福，他们的职责和权力特殊，享有许多特权。因此这位月地利只相信神权，认为神是万能的，他不相信佛法，经常轻视三宝，毁谤佛教。婆罗门女对母亲非常的孝顺，她见母亲只相信神权，不相信因果，深为母亲担忧。因为三宝是人天眼目，苦海慈航，毁谤三宝，七罪难恕，所以婆罗门女十分和顺地劝导母亲， 希望母亲改变心态，升起正见，能从神权当中解脱出来。可是我们大家又知道，一个人的行为上有了瑕疵，还有挽救的机会。若是观念偏斜不正，那是最难改变，最难挽救的。要不那些信邪法邪教的人怎么那么难教育呢？尽管婆罗门女千方百计地劝导母亲归敬三宝，信奉佛法，但她的母亲始终没有对三宝升起信仰来。婆罗门女只好一面千方百计地劝说母亲，一面更加厚植自己的道德，希望有朝一日能感化母亲弃暗投明，走进佛法正道。可谁知没过多久，他的母亲就因病去世了。婆罗门女悲痛欲绝，她知道母亲生前不信因果、毁谤三宝的罪过很大，死后必然堕入到地狱、畜生、恶鬼这三种恶道里边去受苦。婆罗门女很了不起，她不但有一颗至诚的孝心，要救母亲出苦，同时她也有很高的救母智慧。她没有采用贵族阶级那种隆重的丧葬仪式，什么催奏丧乐出殡、宰杀三牲祭神、大摆宴席酬谢嘉宾，因为她具因是果，她知道这么做不但不能救母亲，还会把母亲害得更惨。因为肉山酒海的宴席和宰杀动物来祭神，这都是很重的杀生之罪，会增加他母亲的罪过，连累他母亲遭受更大的苦啊。所以他采用了一种非常高明的救母方式，就是变卖了所有的家宅田产，把得来的钱全部用来做善事。他买来好香好花好果和精美的供佛器具，到各大寺院宝塔去供养仙佛和现前僧众，想以这种供养三宝的大功德救度他的母亲脱离苦海。婆罗门女在一座寺院里大兴供养的时候，见寺院当中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的形象，无论雕塑还是绘画的，都很端正庄严，威德的容貌栩栩如生。婆罗门女一见佛像，犹如见到真佛一样，由衷敬仰，至诚礼拜，禁不住悲从中来。
婆罗女跪在佛前，泪纷纷，沾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情至真，他一边礼拜一边暗思忖，连把如来名号默默尊，弟子我是慈母悲痛难忍，不知道我母神魂何处存，思慈母思得我茶饭难解，念慈母念得我夜难安身，一慈母一得我精竭计损，有慈母又得我 想慈母想得我断肠碎心，佛祖您若在世定会垂怜悯，一定能为弟子指点迷津，婆罗女一片孝心，言语诚恳，就是那铁石人儿也伤心，这小女悲哀至极，血泪滚滚，忙听见空中传来慈悲声音，婆罗女至诚感通，如来垂询，大孝德典范精神，千古绝伦。
婆罗门女痛哭流涕地倾诉自己思念母亲的悲苦之情，就在她真诚至极之时，突然空中传来一种特别亲切的声音说道，悲泣的圣女呀，你不要过于悲哀了，我现在就指示你母亲的去处，欲知后事如何，咱下回接着说。